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天的保守，使我们在主你面前尽都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晚上的时间，使我们又一次的聚集，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愿意寻求你真理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学习寻求罗马书。主啊，这是一卷福音的书，这是一卷你怎样救赎我们的书。主啊，求你帮我们，里边的内容有些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祈求主你的圣灵能够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能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之中。要我们这些被你所拯救的人都能够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你所赐给我们脱离罪的这个方法。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这余下的光阴，使我们的网络都能在你面前蒙你的祝福，也能使我们众人安静下来，用心来听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愿主的灵来与我们同在，亲自的教导我们，顾念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又开始学习罗马书的时间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保罗说，保罗在第五章里面讲到，他说这个，他说只是罪在那里显得多，恩典就显得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无论犯多少罪，都大不过主的恩典，主必能给我们带来饶恕和赦免。然后到六章的第一节就说什么呢？有人就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多犯罪，然后可以多多的让上帝彰显出他的恩典呢？保罗说，绝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继续犯罪了呢？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你怎么还能去犯罪呢？就这个意思。在罪上死了，就是不照着我们罪的倾向去活，不照着罪性去活，不按照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去活。比如说别人骂了我们，我们的肉体很自然的就想骂他，对吧？那么如果我们骂了他，这就是一种按照，这就是在罪上没死，在罪上还活的意思。那在罪上死的就是，我有这个想法，但是主你帮我别按照我这个想法去做，也帮助我把这种想法消灭掉，这就是在罪上死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恩典的拯救了，我们就应该在罪上死，不要在罪中活着，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然后保罗说，我现在可以再给你们讲一下，当你们在受洗的时候，就表明你们与基督同死了。然后呢，被水埋葬之后呢，表明你们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所以受洗是表明你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当你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那是预表性的，你们要与基督同活。所以你们都参加这个洗礼了，你们都借着你们的实际行为都表明，说明你们已经与罪在罪上死 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同复活了，你们今天怎么还能在罪上活呢？必须要在罪上死，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保罗所解答的。所以受洗呢，他是因着他应该是一个慕道友，应该有了在罪上死并且埋葬并且在与耶稣一同复活的经验上有份的人，他才有资格受洗。就是说一个慕道友就应当在罪上死了，埋葬了，然后呢在义上活了，他才有资格接受洗礼。洗礼并不表明他们洗礼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他们死了他们复活了，洗礼只是表明他们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凭理智受洗，这是今天教会一种受洗的一个原因啊，你信主多少年了，什么时候安息日等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有资格受洗呢？你要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经历，在罪上死的这个经验，我们才有资格实习。然后保罗他又讲到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前边他讲他在罪上死，对吧？在罪上死，罪是什么呢？第六节经文这里面讲到罪，就是指旧人说的，旧人也是指的罪身说的。那就是说我们的旧人死了，和耶稣同定十字架死了，耶稣定了十字架死了，那我们的旧人也死了，我们那个软弱的罪身也死了。那么那个罪死了，旧人死了，也就是罪死了。那罪死了，罪呢是个主人，是个王，这个罪死了，我们的罪性死了，我们软弱的肉体死了，我们这个犯罪的倾向死了，就相当于那个主人死了，那个王死了，王死了，主人死了，那我就不用，我从此之后就不再做这个王和这个主人的奴隶了，也就是我不用再服侍罪了，罪死了，我就不用再服侍罪了。就像罗马那个时代一样，这个奴隶主死了，那么这个奴隶就自由了，他可以重新选择另外一个主人，可以重新选择另外一个主人。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弟兄姐妹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死的人这里面讲到死，这个死呢是指着罪死了，是指着旧人死了，是指着罪身死了，或者是罪性死了，或者是说罪的倾向死了，对吧？这些死了人，就这些东西死了，人才脱离了罪了。听见没？脱离罪了。什么叫脱离了？就是和他彻底的分开。所以一个人在罪上不死的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脱离罪。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中，我说是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中，不骂人了，对吧？就是脏话没有了，不说脏话了，不说骂人的话了，对吧？我们在这个罪上死了，对不对？我们在骂人这个罪上死了。所以你发现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们从来都没有骂过一次人， 对吧？爹长妈短的，我们从来都没有骂过，这个话就没有从我们口中出来过，脏话也没有从我们口中出来过，这就彻底的和这个罪脱离了，分开，彻底分开。弟兄姐妹，但是你发现我们在其他的罪上，或者是说还有很多的罪上没有死。弟兄姐妹，这个罪应当是复数式，应当是很多形式的，比如说骂人的罪、打人的罪、贪心的罪、嫉妒的罪、纷争的罪、恨人的罪，这都是罪。我们只是在骂人的这个罪上死了，从此不再骂人了，但是我们在其他的罪上呢可能还没有死，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犯很多别的罪。可能我们不骂人了，但是我们经常有嫉妒，可能我们经常还有生气，可能我们经常还有恨，就是说这些罪还活着呢，这些罪并没有死。所以说在罪上死了，是指着在一切的罪上都死了，无论什么罪都死了，无论嫉妒、纷争、恼怒、怨恨、贪心、拜偶像、恨人等等等等等等，所有的罪我们都在这个罪上死了，这个罪在这个罪上死了，那么你就脱离了一切的罪，什么罪都不犯。那么我们什么罪都不犯了，我们就成为一个成圣的人生，这就是福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这就是福音要达到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哎，我都多少年不骂人了，以为这就是完全，不，这只能是1%的完全，或者2%的完全，还有很多的一部分并没有离开这个罪。所以要想脱离罪，你必须要在罪上死，必须在罪上死。有人比我们强了，我们心中有嫉妒了，哎呀不行，我得在这个嫉妒上死。我们看遍别人有好东西了，我们贪心，不，我一定要在贪心的罪上死。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心中有恨，不，我一定要在恨上死。在每一个罪上死掉，这是福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也是福音要帮助我们达到的一个标准，要帮助我们达到一个高的标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弟兄姐妹，到最后的时候，魔鬼无论拿什么方法试探你，你都不会犯罪。用贪心试探你，用恨人来试探你，用生气来试探你，用这个嫉妒来试探你，用纷争来试探你，用别人比你强来试探你，用辱骂试探你，用逼迫试探你，无论用什么方法试探你，你都不会再犯罪。因为什么？因为你在所有的罪上都死了，你脱离了所有的罪，所以魔鬼拿你没办法。这种情况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那就是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在耶稣的心里面一点罪都没有，所以就是毫无所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达到的一个标准。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你离弃了99%的罪就认为我们完全了，我们诚意的，不，那1%就有可能成为魔鬼击败你的原因。只如果这1%的罪没有死掉，没有离弃掉，那99%已经丢弃的罪，早晚你会找回来，早晚你会把它捡回来。因为罪带有连锁性，犯一个就会牵出100个来， 甚至于一千个的，它是连在一起的连锁性的事。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所有的罪上死掉，我们才能够脱离一切的罪，这样魔鬼无论怎么试探我们，我们都能够得胜。所以啊，这就像耶稣所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说，我凡事都给你们留下榜样，让你们照着我的脚踪去行。耶稣也说，圣经也说什么，耶稣凡事都遭遇过试探，啥事都遭遇过的，什么事都遭遇过，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犯罪。所以将来在星期日法庭到来的时候，魔鬼会使尽他浑身的解数，用他所有的办法，用他所有罪能够施展出来那个罪的形式来试探我们。他看你在嫉妒方面软弱，他就用嫉妒试探你；他看你在贪心方面软弱，他用贪心来试探你；他看你在忍耐方面软弱，他就用逼迫来试探你。所以他总要找我们的弱点，然后试探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成为一个铁桶，没有弱点，我们在所有的罪上都得胜，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死掉了。只有这样，他才拿你没办法，他才拿你没办法。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我们今天，你发现我们从来都不骂人了，我们也不喝酒了，对吧？我们也不吸烟了，我们在这些罪上已经死了二三十年了，对吧？但是你发现我们在其他罪上没死，在自私上没死，在贪心上没死，在嫉妒上没死，等等，在很多罪上没死。所以魔鬼他不会拿抽烟来试探你了，他也不会拿啤酒来试探你了，但是他知道你在哪个罪上没死，然后他就拿哪个罪来试探你，一试探就一个准，我们就跌倒了。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的恩典当中，使我们在每一种罪上都死掉。我们在每一种罪上都死掉，那就意味着我们脱离了所有的罪，脱离了一切的罪。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七节，我们看第八节。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了，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耶稣也在罪上死了，我们和基督同死了，那就怎么样呢？就信必与他同活。耶稣基督在罪上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那么我们在所有的罪上都死了，将来我们也会必复活，然后我们会进入到上帝的国里，与耶稣基督永远的活在一起，永远的都不死了。所以弟兄们看到了吗？要想活必须先死，要想活必须先死，如果不死我们是没有办法活的。这就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要重生，那个重生就是指着活而讲的，就是活，就是复活的意思，活有生命的意思。但是耶稣并没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先死才能够有重生的，但是保罗在六章里面就讲到先死才能有重生的生命，先死才能有复活。所以耶稣虽然没有说，但是这个死也是隐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提到那个重生的里面。现在我们再看第九节，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基督在罪上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死的，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他所要讲的意思就是耶稣向罪死了。耶稣向罪死了， 向上帝活着，他向耶稣死了，他向上帝活着，这是耶稣的经验。耶稣向罪死了，然后向上帝活着，而且永远的怎么样活着，因为罪不再做他的主了，不，死不再做他的主了，也就是耶稣死了一次之后他复活了，复活之后他再也不死，永远也不死了，得到永生了，对吧？永远的生命一直存在着，这是耶稣的经验。第九节和第十节是在讲耶稣的经验，耶稣先死了，然后呢他又复活了，他是向罪死的，在罪上死的，然后呢他复活了，复活之后就永远都不会死。那保罗在这里边说明什么问题呢？把耶稣的死和复活讲出来了，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看第十一节，看第十一节，保罗开始比较了。看第十一节，他说，大家听好，看第十一节很有内容的。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保罗他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他讲到了耶稣的死，然后又讲到了耶稣向上帝活着。第十一节其实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当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就像耶稣基督死了一样，你们向上帝看自己是活的，就像耶稣基督向着上帝活一样。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耶稣死了你们也要死，耶稣活了你们也要活，耶稣在罪上死了你们也要在罪上死，耶稣基督向上帝活着你们也要向上帝活着，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向上帝也要看自己是活的，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就像耶稣基督在罪上死一样，就像耶稣基督向上帝活着一样。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对比，就这样一个对比。注意看啊，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也当看自己是死人，可以这么理解，看自己是死人。你们向罪，这里面说是向罪当看自己是死人，我们在罪上要把自己看作是个死人，我们在罪上要把自己看作是个死人。我们大家来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罪上看自己是个死人，这个罪是什么？罪是罪性，罪是罪的倾向，软弱的肉体，对吧？这是罪。他说我们要在罪性上，在罪的倾向上看自己是一个什么人？死人，我死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罪上死了，也是这个意思，是也是这个意思。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弟兄姐妹怎么理解？我们注意，我们在罪上死，或者我们看罪自己是，就是向罪看自己是个死人，就是说罪来了但是我是死人，罪在这儿呢我是死人，能懂话吗？这就是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人，罪就在眼前，我死了，就这个意思，明白吧？来，我们注意哈，我具体的讲，比如说 一个人爱喝酒，爱抽烟，当烟和酒摆在这个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人是死人，我是说真实的死人，就这人真死了，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呢，生前呢特别喜爱吸烟喝酒，然后当他死的时候，有人就把烟和酒摆在他们面前，或者摆在他的坟墓前。弟兄姐妹，这个人，这个死人，他面对这个烟和酒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反应吗？没有反应。你把酒倒在他的身上，他也没有反应。你把烟点着了，他还没有反应，因为他是一个死人。因为他是一个死人，他是一个死人，所以面对这些罪根本就没有反应的，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能懂的话吧。好了，那现在我们来注意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真理，这非常奇妙的。我们大家注意看怎么个奇妙法，你要听好这个问题，就是怎么个奇妙法，大家听好哈。我们知道一个死人是闻不到尝不到，对吧？闻也闻不到，尝也尝不到，看也看不到，对吧？就是看不到烟了，看不到酒了，也闻不到酒的味道了，闻不到，看不到，也尝不到，这是一个死人的一个真实状况，对吧？那好了，我们注意，我们注意问题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出门了，然后呢，买东西，然后卖东西的人呢，少给我们秤了，对吧？好了，你注意，当他少给我们秤，或者少找给我们钱的时候，或者他说话很不好听的时候，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些外在的东西，或者说这个试探的信息，试探的信息，或者说我再点的说，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儿，通过我们的五官，眼睛、鼻子、耳朵，然后就进到我们的什么心里了。那么他所说这些不好的话，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儿，通过我们的五官进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就把我们里边那个罪性给刺激活了，刺激我们，就他说的话刺激我们，我们里边那个罪性就活了。怎么活了？就是他说了不好听的话，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气不打一处来，能懂的话吧？他心中就很愤怒，哎，我们里面的罪性就被这个不好的信息给激活了，他活过来了。刚才是沉睡了，安静了，但是这个不好的信息一进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活了。注意，我们心中就很愤怒，我们的罪性就让我们很愤怒，我们罪的倾向就要么很生气，哎呀，我们的火蹭蹭往上冒。弟兄姐妹，记住，听好了问题，这不是罪，这不是罪，这叫试探，明白好吗？这叫试探。这个试探呢，就是你能感受到，就是别人骂我们，然后我们就很生气，哎，你能感受到他骂你，你能感受到，你能看到，你能尝到。有滋味的这个试探，他说的话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愤怒，这就尝到了，看到了，摸到了这个东西。注意，这个时候是个试探，这是试探，不是罪。但是呢，这个时候魔鬼会怎么说？魔鬼说，你犯罪了，你看到了吗？你犯罪了，你这就是罪了。当我们一想到啊，这是罪，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想？ 那我还不如把它说出来算了，反正都这样了，反正都犯罪，我说出来吧。然后我们就用攻击的语言去回报他，回击他。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心中那种愤怒或者不高兴，那不是罪，那是试探。就在这个时候你咋办？主啊，帮助我，主啊，求你能够来与我同在，能够加添给我力量，给我恩典，让我心中的愤怒能回去，让我心中这个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心思能消失。主你帮助我，赶紧祷告。这个时候主赐下力量，就帮你没气儿，帮你没有愤怒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他在骂你，他还说呢，他还在那骂呢，他还在那喋喋不休地说我们，我们就像没听见一样。他已经，他说那个信息已经没有办法入我们的耳了，也进入不到我们的心中了，就是说他刺激不了你了，你得胜了，这耳听那耳冒出去了，不进心，没有进入我们的心了，不生气不愤怒了，没这个事儿了，就当你该走走了，不当回事了，没这个事了。这就是在，这就是在罪面前我们死了，明白了吗弟兄们？这就是在罪面前我们死了。主帮助我们，主给我们力量，在罪上死了，这就是福音要起到的作用，这就是福音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福音要达到的目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是没有这个经验的话，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没这个经验，骂我们那个信息一进来，我们马上就生气，生气之后马上就用语言回击报复他。我们如果始终都是这样，无论遇到什么试探都是这样，弟兄姐妹你听好，别人踩我们一脚，别人骂我们一下，要么吃点亏，损我们一下，侮辱我们一下，毁谤你一下，背后论断你一下，指着你的短处说你一下等等，就这些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反应出去，马上就回击，你凭啥说我，你凭啥打我，你凭啥骂我，就是马上回击。我们根本没有在罪上死，我们在罪面前就是一个活人，我们在罪面前就是一个活人。那个罪一来，那个论断或者批评来了，就等于罪来了，罪一来我们就活了，然后赶快就为罪打工去，罪的公家是死嘛，马上就给罪打工去，然后我们就犯罪了，给罪打工。弟兄姐妹，我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直白的话，你听好，如果我们在试探面前总是这样失败的话，我非常抱歉地告诉你一句，在你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还没有福音的介入，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信，我们还没有圣灵。我是说一遇到这个试探我们就这样，一遇到试探就这样，这种行为和不信主的行为是一样的。不信主的就是你骂我就骂你，我们今天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罪的概念和对罪的一个认识啊，这个骂我这是试探，但是不行，我受不了，我就骂他了。你只是多了一个对，比世人多了一个，就是对这个行为，对这个罪多了一个认识，就是这叫试探或者这叫罪。外邦人不认为这是罪，但我们认得啊，这是罪，这是试探。我们只是多了一个认识，但是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多，所以和不信的人就是一样的。为什么在教会里边有嫉妒纷争？为什么在教会里边有不睦的事儿？你恨我，我恨你，你不跟我说就不跟你说话，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在罪上死，因为他在罪面前不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活人。罪一进来就刺激到了我们里面的罪性，我马上就活了。就是这样，你发现你弟兄们，你发现他骂我们的人，当我骂我们的人，我们把他骂了之后才老实。因为什么？魔鬼一看，对了，我就是要把你弄活了，你活了我就撤了。结果那人就什么消停，然后你呢犯罪。所以弟兄们一定要在罪上死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在罪上死，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在试探来临的时候告诉我们自己，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就是罪来的时候，试探来的时候，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死人，我在罪面前我就是一个死人。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的？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弥赛亚吗？那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救你自己，当你把你自己救了，我们就信你。魔鬼也说，你愿意为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吗？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句话在耶稣身上起不到作用。耶稣没有说，是啊，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我为你们死了干嘛？我太不值了。耶稣没这想法。为什么？他要顺服上帝，上帝让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说，我就要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句话落在耶稣耳中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起。耶稣就这样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完全可以把钉子拔出来，耶稣完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耶稣说，我不，我要顺服上帝，我要将我的灵魂交在上帝手里。他就这么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要这么死。弟兄姐妹听好，试探，这是攻击我们的试探，不管这个试探合不合理，他临到我们了，为的是让我们干什么？为的是让我们犯罪，为的是让我们犯罪。那我们在这个试探面前要成为一个死人，我死了，我不和你一样，我不去犯罪，主你帮助我，这就叫得胜。这个经验就叫得胜试探，这个经验也叫做什么？也叫做善恶的征战。你得胜了，善恶的征战就是善得胜，恶失败，明白了吗？这就是善恶之争啊。这种征战，弟兄姐妹，这样的征战，你在这一天当中不知要经历几次，你在这一年当中不知要经历多少次，你在这一辈子当中不知要经历多少次。我换句话说，这场征战日日都有，分分都有，秒秒都有，年年都有，直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所以这场征战真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什么？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在哪儿？在基督耶稣里，你要向上帝做一个活人，就是行义的活人，能行义这个活人。但是呢，你要想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也必须在基督耶稣里，你才能够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什么意思？我说的是，要想在这场善恶之争中得胜，每一次得胜，前提的条件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祷告，主啊，他骂我了，主你帮助我，你得胜了。过了两分钟，别人又踢你一脚，主啊，帮助我得胜，你又得胜。过了20，买东西的别人骂你了，
你把人碰了，主啊帮助我得胜。
刚买完东西回家做饭没做明白，
家人给骂了，主啊帮我得胜。
刷碗那双名啪打一个，别人就说你真没用，
主啊帮我得胜。
就是这样，这一天呢不知遇到多少次这样的试探，不管遇到多少次，我们都必须在基督里死。多少次就得，你遇到多少次试探就要死多少次试探，这叫得胜。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都要经历的。有人说我跟他过呀，我真痛苦啊，天天都骂我，天天都打我，或者我跟他过呀真难呐，啥时候是个头啊。弟兄姐妹，善恶之争没头，在今生啥时候是头？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到头，当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我们就到头。如果我们还没死，他死了都不算到头。为啥？他死了会有别人，魔鬼在利用别人来使你痛苦，来试探你。所以谁死了都没有到头的时候，只有我们真死了，肉体死了，这场善恶之争就到头了。所以啊，这辈子我们都经历这场善恶之争。所以怀师母说，与恶征战是一场极其枯燥乏味的持久战。持久战就是这样，天天都要死，天天都要死，我们才能天天上帝，向上帝才能活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十一节。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有人就说今天净事啊，净事，走了个孙悟空来个猴，我最不对付那个人，我忍了他多少年走了，终于离开我了，结果呢又来一个人还是这么气我，还得忍耐。是的，就是这样，你的一辈子都这样，一辈子都这样。所以天天要在基督里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是活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保罗说呀，我真想离世与主同在，那没有征战多好啊。的确是，怀师母说坟墓是他向往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满足呢，这场征战还没有结束呢，我们的品格还没有在这场征战当中被锤炼好呢，你进不了坟墓，没有办法与主同在。所以天天要祷告，天天要祈求主，时时祷告祈求主，常常在基督里。所以耶稣说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他们里面，你们离了我一分钟一秒钟都做不了什么，这里面做不了什么，就没有办法得胜罪。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大卫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时时祷告求问上帝在基督里面，扫罗那么杀他，那么要杀他，他都不杀扫罗，割了他的衣襟，他就感觉我这做不对呀，我咋能这样做。他在基督里面看罪是死的，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也在罪上死了。也许你发现他旁边那个仆人怎么说的，王啊，你让我刺杀他，就一剑，就一下，都不用第二下，我就把他杀了，多大的试探。但大卫说 他或死在战场上或咋样，那都是上帝说算，我不能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当扫罗再次追杀他，扫罗大卫再一次可以杀他的时候，扫罗仍大卫仍然没有杀他，只是把他的水瓶和枪拿走了。多么好的一个大卫，对吧？但是你看他，当他得胜为王的时候，他放松了和上帝之间的这个交通，不在基督里面溜达出来了，也不祷告了，交通也不够了，无所谓了，我是王了，不需要上帝为我做啥了。结果你发现一个女人就把他带沟里去，对吧？那个女人的试探要比那个扫罗杀他那个试探弱很多，那是要他的命，懂懂吗？但是大卫都能饶恕他，因为大卫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死，所以饶恕他。但是当大卫从基督里面溜达出来之后，就在这么一个小的试探面前，跟那个扫罗比的话，是个小的试探面前，他就跌倒了之后呢，他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去杀了乌利亚。弟兄姐妹，多明显的一个罪啊！杀扫罗有情可原，因为扫罗要杀他，但是杀乌利亚你没理由啊，对吧？从肉体来说你没理由啊，你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大卫到了如此昏蒙的地步呢？因为他里面的罪活了，他在罪面前不死，他活了。他为啥他里面的罪活了呢？因为他不在基督里面，他没有恩典了。弟兄姐妹，为什么说信主一年主在眼前，信主十年主在云南？越信主越没了，把上帝越信越没了，啥原因？就是你信着信着，你在善与恶之间的征战上，你疲惫了，你习惯了，不当回事儿，然后呢，就失去警醒了，也不好好祷告了，不好好求主帮助了，慢慢慢慢我们就远离主，罪就回来了。弟兄姐妹，我们30年不犯的罪，可以在一瞬间就找回来，你信吗？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所以啊，保罗说什么？他说：“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呀，把最开始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就得救了，你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始终如一的要这样抵抗罪恶，始终如一的在基督里面，几十年如一日，就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永远在罪上死，在上帝面前是活的。”咱就今天说我们今天学习吧，我们学习罗马书接近2个月了，已经整整2个月的时间，到下一次再学的话就是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哈，有的人一定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很有滋味，很有这个兴趣，饥渴慕义，但是你发现学着的时候，2月下来了，感觉哎呀很平常了，很平常，起初那个劲儿已经渐渐的消失。我再学2月的话，我再学2年的话，有人可能就无所谓了。这就是没有将起初那个劲儿坚持到基督里，坚持到底。所以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为学习祷告，主啊帮助我呀。后来你也不为这事祷告了，到点晚上就来，晚一点早一点无所谓了。就是你不再重视这个事儿了，那么对他的这个兴趣渐渐怎么样减少？这就是信主一年主在眼前，信主十年主在云南。所以慢慢慢慢啊，我们向罪慢慢就活了，向上帝慢慢死了。这就是今天教会灵性的堕落，明白了吗？ 这就今天教会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今天教会的问题什么问题？刚信主的时候都主动回来，哎呀，包容饶恕，都好好来聚会啊，到点就来，散会都不乐走，对吧？那种状况，很愿意学习。现在呢，你看到点也不来，散会马上就走，来学习也不来，也没有那种积极劲儿。弟兄姐妹，这种状况会随着人离开基督会越演越烈，会越演越烈。我告诉大家，现在的教会，现在基督徒的灵性还没有堕落到一定程度，还没有呢，没有对基督对真理还没有冷淡到一定程度，还会再冷淡，还会再冷淡。所以两等基督徒会在日后当中会分别的越来越明显，真正爱慕真理的人会越来越少，他们会越来越爱真理，但人数也会越来越少。那些不爱真理的人慢慢慢慢慢慢的就被甩下去了，今年甩下20个，明年再甩下20个，后年又甩下20个，过几年之后真正爱真理的人会越来越少，真正愿意聚会的人听道的人会越来越少。弟兄姐妹，整没用的老多人了，真正整有用的没几个人。真正学习真理的没几个人，不是真理的东西当真理去学的时候却有很多人。真正属灵的事情没兴趣，那些不是属灵兴趣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这些都表明我们渐渐的离开了基督，我们在罪上渐渐的活过来，我们在上帝面前渐渐的死去了。所以最后在教会当中有一批基督徒，那就是名存实亡，名义上他是基督徒，实质上他根本就不是，名存实亡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教会是渔民教会，但是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渔民。弟兄姐妹，你要清楚，你是在这个渔民的团体里，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渔民团体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渔民，不是的。那些真正保持在基督里面天天死的，在罪上死的那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渔民。有些人死了2年、10年、20年，到了21年的时候活过来了，他就出离了这个渔民的范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看，在罪面前看自己是死的，在上帝面前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对试探没有兴趣了，不喜欢了，我们对上帝的事情、真理、圣经、预言之灵、聚会、做工一定要有兴趣，越来越浓的兴趣，培养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信仰，这才是真正往上发展。天天都如此，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爱真理，越来越对罪死的越来越干净，这才是真正往上走。不然的话就是往下走啊。所以一定要根据真理来正确的判断，判断什么？根据真理来正确的判断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一定要正确的判断自己，我是怎样的基督徒。我还是在说句话，别用自己的讲道身份判断自己，别用自己的牧师长老的身份判断我们自己，别用我为教会付出了多少钱啊，我做了多少工，我牺牲了多少，用这个东西判断自己。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 我和大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现在跟大家说，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对不对啊？健康是一，你所有的钱财、房屋啊、田产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弟兄姊妹，都是零，对吧？健康才是一，剩下全都是零，对吧？这是我们以前所讲过的。那好了，今天我告诉大家，悔改，或者用我们今天来说，在罪面前我们是死人，这是什么？这是一，这是一，做工、工作、奉献啊等等，这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零。啥意思？没有健康，一切都没有意义，对吧？这就是一和零的关系。好了，没有悔改，做工没用，奉献没用，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资格。也没有说主说，哎呀，你做这么多工，你奉献比谁都多，进天国吧，没悔改你能进去吗？有这样的吗？没有。悔改是一，后边所有的都是零，只有一存在，后边才有意义。没有一存在，后边啥意义都没有。所以我说，不要从自己的身份、工作、付出多少看你自己的信仰，要看别人骂你了，你啥反应？别人欺负你了，你啥反应？别人毁谤你了，你啥反应？别人把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了，你啥反应？那就是一，啥反应就是一，没这个一，你啥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再看一节经文，十二节，所以是个总结，因为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向罪把自己看作是死人了吗？对吧？那既然我们是死人了，那怎么样呢？他说，所以什么？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他说，你在罪面前，你把自己看作是个死人了，对吧？你不是死人了吗？那好了，既然把自己看作是个死人了，那你们就不要容罪在你们的身上作王。什么意思？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就是我们犯罪了。我们如果犯罪，罪就在我们身上作王了。那个犯罪啥呢？犯罪就下半节经文，十二节经文说，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就是说罪在我身上作王，我就顺着私欲而行。这顺着私欲而行，就是顺着罪而行。他骂我就骂他，他打我就打他，他恨我就恨他，哎，这就顺着私欲而行了。但是保罗说，你不都在罪上死了吗？在你受洗那天，你就表明你在罪上死了，对吧？你也把自己在罪面前看作是个死人了。你们都把自己看成死了吗？你们都看自己是死人了吗？你在罪上不已经死了吗？在受洗的时候就表明你在罪上死了，你怎么还去顺从私欲呢？怎么还去他骂你你就骂他呢？他打你就打他呢？你怎么还这么做呢？你这么做不就是让罪在你身上继续做王吗？你在罪上根本就没死啊，你在罪面前你仍然是活着的呀，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这是保罗所提到的一个内容，不应该这么做呀，你不应该这么做了，你都说好了，对吧？你在上帝面前表明了你的决心，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你怎么还这样去做呢？这就是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一到第十节里面，他所讲到的全部都是什么？在一到十节里面讲到的是死，就是我要把自己看作是个死人，在罪上没有死。然后到十一节往下，就是告诉我们做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死的选择。他打你了，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选择。他骂你了，你现在就可以做个选择，我是选择死，我还是选择不死，你自己选择去。所以保罗说，当别人骂你打你的时候，辱骂你的时候，把一些毁谤的话淋到你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选择自己在罪面前是死的，我死了，他说就说吧，我死了，我不跟他一样的，我死了，就是这样。所以已经在悔改的，已经在受洗的事情上表明了我们是一个死人了，那就请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死人的样子，能明白吗？我们在受洗上表明于我们与基督同复活了，那就请我们在生活中受洗之后活出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样子。弟兄姐妹，我再最后说一点点，那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受洗的基督徒是假死，假死，假死。什么叫假死啊？别人骂他，他憋着啊，我忍耐憋着，他也不祷告，他也不仰望主，他也不祈求主帮助他，他就自己在那憋着，就假死。别人说哎呀真好啊，他悔改了，岂不在彻底在他里面待着，结果假死了十天半个月，或者假死了这个气总在里面憋着，恨总是在里面，然后一年半载或者几年的时间，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假死失败，假死失败。弟兄姐妹，真死是说真没了，别人骂你你恨他吧，这个恨真没了，这叫真死。假死是什么呢？恨在里面但是不表现出来，这叫假死，或者叫装死。所以今天的教会当中装死的基督徒太多了，都装死受洗，受洗之后还装死，装的时间短了，装不出来，装不了了，这个死人变成一个活人。教会的混乱就在于假死的基督徒、装死的基督徒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真死而不是假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我们这以上的光阴平安。主啊，愿你的恩典时常的伴随我们，让我们也始终拥有对你的信，因信而在你里面，让你的恩典也能时常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死人，在罪面前成为一个死人，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活人。主啊，愿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时常的去仰望主、祷告主、祈求主，愿主与我们同在吧，愿你救我们脱离罪恶。求主看过我们这余下的光阴，祝福你每一个儿女，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呢到这里。